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5年的10月23号，星期五，农历是9月11号。那么听众朋友们，下个星期二呢就是9月15号，那么就是农历是9月15，就初十五，希望大家多吃素啊，多吃素。尤其呢啊，在这个月的月底啊，星期六呢正好是观世音菩萨的出家日，希望我们缅怀我们这位啊，我们伟大慈悲的菩萨。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稍等一下。哎，师傅好，弟子给安。喂，听到了吗，师傅？
听到，讲吗？
听了，
听不见，听不见，你稍微可能要等一会儿会
有年龄大不？
你现在的电话讯号不好，电话讯号不好。
不对。
啊。好了，重
好是吧？现在
好，现在好了，重新来吧，重新讲。
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觉得年龄大不适合称呼比年龄小一些的，但是现拜师的人为师姐，还有对于后拜师的人称之为师兄，这样开始对一些一直不大懂规矩的同修就会领悟，不会觉得称呼尴尬了，而且一直有人纠结这个称呼的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
称呼的问题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啊，在一般呢在我们说学佛的徒弟当中啊，先进三门为师，比方说不管你年龄大小啊，你比他啊先拜师，你就是为师姐啊，那么你啊比他晚呢，你就要称他为师姐，就是啊称他为师兄都是对的。那么有些还有一些纠结呢，为什么要称女的也称师兄呢？那么这里边有个讲究的，因为兄为长，兄为上。当时古时候中国古代呢称为兄呢，兄长呢是属于一种啊尊称啊，凡是兄，比方说仁兄，仁兄呢并不是指男男女，说你这人很仁慈的一个兄长，或者就是说你是一个仁慈的啊，人家说啊那个啊，比方说是只要说你是兄，那么实际上呢虽然当时古时候也是称为是一个男的，但是呢像中国呢像这个巾帼女啊，像这种木兰花，对不对啊，花木兰啊，他就去从军啊，他就是做的事情叫女中男兄啊，女中豪杰，实际上呢他的佛法界讲呢叫平等心，就为了让所有的男女，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女士呢的确受到鄙视的，所以呢为了称这个男女啊都为平等，所以都称为兄，所以叫师兄啊，所以呢就叫师兄。这师兄呢实际上并不指男女，是指你是一个老师，是师承的意思啊，前面那个师呢师承啊，兄呢就是说你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一个人，所以呢为了说明这个师兄很值得尊敬的呢，就不能说男人女人了，所以在佛法界呢称为不管男的女的都可以称师兄的啊，都是这样。
明白了，
是这样的啊。当然你要是为什么叫师姐师妹呢啊，师兄师弟呢，那就是他们师姐相互的称呼，那和啊凡凡的讲的不一样的，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好，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梦到师父在河南某个地方讲法，接受河南媒体的邀请去河南讲法，师父讲法的主题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禅道，第一部分是禅道促进家庭社会和谐。师父，那您讲讲禅道，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禅道吧。
你要我讲几个小时啊？
那你简单的讲讲吧。
禅道，禅是什么？禅为心啊，禅为心啊，禅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修养啊，禅是一个人对社会的适应性。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懂得中华文化的禅修，实际上就是你要适应这个社会啊，你要有这个心啊，去帮助别人，稳定自己，稳定自己就是禅，就是静心，心要静下来。所以要聚，聚就是人家说聚灭的聚，宝盖头一个聚，就是说你能够把心安定下来，安定了之后不就团结了吗？对不对啊？那啊，维持稳定嘛，也是维持你家庭稳定啊，啊，维持你社会稳定啊，国家稳定啊，啊，不就是因为要禅吗？大家都能学习这个禅宗的这个思想，禅文化，实际上就是要大家相互谦让，相互有修养，相互能够尊重，那这个社会不就变得和谐，家庭不就变得和睦了吗？那我只能简短，秀珍给你讲两句。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以后我们期待你们讲禅道，以后期待你们。好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这是一个同修说的哈。他就梦到台长骑着自行车带着墨学，台长说：“孩子，师傅告诉你几句心里话，你们各个拜师的孩子跪在菩萨面前。”谁是用真心学佛的，谁是糊弄菩萨作秀的，我心里清清楚楚，但是你们现在到观音堂来了，我就没有分别心带你们回家。你们以前不懂事犯了错，我可以原谅你们，但是你们现在如果犯了错就要懂得忏悔。当时是梦中师父骑车骑得很快，师父又接着说：你要知道，你们拜师之后回到各自的共修组之后所做的一切事情，天上地下都有帮你们记着。我看到个别的徒弟拜师之后完全变了一个人，拜师以前对师父毕恭毕敬，学佛非常虔诚，拜师以后就变了，在群里做老大，摆老魁，我看了很心痛。你们拿着弟子守则开玩笑吗？师父希望你们能够通情达理，听得懂吗？师父希望你们都通情达理，听得懂吗？谁如果在共修组里做不如理如法的事情，就等于在观音堂做坏事。你们记住，谁要是敢在共修组里面破坏道场稳定，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就等着吃苦头吧。佛友之间绝不允许搞个人崇拜、私自感应、算命、看风水、集资敛财，明年开始会越来越紧。如果是弟子还在做坏事，不仅仅是天上地下记录，莲花也打弯了那么简单。明明知道错了事情，不知道忏悔，弟子证自动消失。请师父开示一下。
哈哈哈，这个人很厉害。这个人过去做梦做到过台长吗？
好几次了，就是都是开始。
这个人蛮厉害的。他这个你要听任何一个人讲出来，他说台长说的，你要听他的语气，像不像台长说的？台长平时的性格，你看啊，我在多少多少年、多少多少几代之前。你们可以查到，比方说人家说台长是谁谁谁谁，你可以从他过去的性格行为当中可以看到我今天的性格行为。为什么？再怎么样转世，再怎么样投胎，性格不会变的。所以过去中国有句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这个道理。
本性难移
啊！你看济公活佛，他现在到了人间来，他来帮助人家，他还是那个笑哈哈的样子。
是的，
他就那个样子。你比方说观世音菩萨来，他永远是这个慈悲的样子。
大慈大悲。
所以每一个人的性格，下来渡人的菩萨，你要是叫弥勒佛到人间来渡人，他下来看见你们就笑。
笑。对
不对呀？所以这个性格不会变。从刚才这个话当中，其实你们也应该听得出来，像不像师父说的？
向师傅说的，所以今天就分享一下，就是
很重要。
好，
因为师傅这个人呢，其实也是性情中人，所以师傅的这个人，我要我因为有什么话我不会憋在肚子里，我要讲出来的，
或者是这样
啊，我也不讲的话，我就觉得对不起别人。但是我讲出来之后呢，我情愿你对不起我，我也不对不起你。啊，就像父母亲一样，很多父母亲为什么让孩子坏了，最后爸爸妈妈还忏悔啊，说哎呀，我们不管他呀，我们想想管不了啦，没办法啦，我们少讲两句吧，否则啊，他跟我们越来越作恶，这种就叫自私的父母。啊，
是。
你要做我的弟子，我哪怕骂你，我哪怕讲你的缺点，你就算今天不理我了，你永远不睬我了，我也要讲。我要讲你的毛病，把你讲了好，讲不好，那我对得起你，对不对？你要是做错事情，是你对不起我，不是我对不起你。如果我今天不讲，让你伤害到自己了，啊，你说你以后会怪师父，师父没有跟我讲，师父没有教育我，教育我好。就像很多孩子现在考试考得不好，找不到好工作，说老师，我们的老师骂一辈子，我们的老师从来不好好管我们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老师永远被人家唾弃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
啊，
对对对。
孩子不懂事情，你父母亲不能不管的，对不对？
对对对，我师父，我觉得您就是那种，就是我和同学们就说，就是您就是师父对我们特别严厉，但是严厉之后还是慈悲他，真的是师父，您就真的是菩萨，真的是。
因为是自己的孩子，严厉的目的是什么？严厉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好，我不是真正的要把你们怎么样，对不对啊？
嗯
啊，就
对对对，
你好了嘛，我当然就没有关系了。你不好的话，那我当然就。也就没意思了，没办法了，没办法救了。
嗯，好的好的，嗯，感恩师父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师父在白话佛法里讲，如果你能够把本性用的好的话，如果你运用了最原始的本性，你就会拥有像恒河沙一样无穷无尽的智慧。请师父开示一下，在平时生活中如何更好的运用我们的本性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运用本性的话，就是说时时刻刻要以慈为本啊，以悲为本，对不对啊？啊，以喜为本啊，以舍为本，这个就是慈悲喜舍啊。为什么呢？慈悲喜舍都要放在一起的啊。你慈啊，你一个人心慈了，就会有悲悯心出来，有悲悯心了之后，你就会感到自己很快乐了，对不对啊？喜心就会出来啊，度别人的喜欢喜心也会出来啊。最后呢，你因为有了欢喜心了，你就容易舍。我问你，做人是不是一开心了啊，这个给你吧，啊那个给你吧，不开心的时候什么都不愿意给别人。所以慈悲喜舍，它全部四个字，它都有连接关系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就是梦到罗亚兰师兄对一个皮尔区的负责人说啊，白衬衣不太正规，然后说了句好好念经，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什么意思啊？说他白衬衣不太正规。
白衬衣不太正规，如果是一个女孩子，可能她穿的有点袒胸露臂吧，说她应该是这样。
哦，
啊，不是正规，
哦，是
白衬衫不会不正规的，应该说的穿的不够严谨，穿的不够规矩吧，嗯。
哦，好的好的，嗯，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手机像素越来越高，我们会常常拍到一些殊胜的景象，请师父开示一下，我们平时拍这些殊胜的景象，需要注意什么呢？怎样如理如法的做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很简单，其实你们很多相机拍到的东西，现在这个照相机其实有好高倍的照相机，比方说像素很高的，它连鬼都拍得出来，菩萨也拍得出来。像你们这种相机呢，像素比较低的话，只能拍菩萨的轮廓啊，拍得出来的。举个简单例子啊，现在为什么说啊，一个人死了之前啊，他眼睛最后看到的是谁？你只要把他的眼睛里冲着他那种照相机啊，高倍的这个照相机像素很高的，盯着他的眼睛一拍，最后掐死他的人的脸呐，全部都在他眼睛里 啊，这种其实早就有了，只不过这些这些用在军事和那个保安秘密的途径当中，并没有用在民这个人民的生活当中而已，对不对啊？你比方说、
哦、
你比方说电子计算机早就有了，很多的国家早就用电子计算机在储存东西，只不过他当时没推广到民间呀、
对
不对呀、
啊、
等到哪一天他照相机可以推广到民间，你们随随便便那么一拍，那这个世界别乱了、你拿个照相机冲着这个家里一拍，这个鬼又不得了了，你不要吓死他。我问你，你照相机如果盯着一个地方一拍，一个鬼拍出来了，舌头塌出来，头发这么长，你还住吗？你这国家不要乱了吗？
是啊。那我们在拍的时候，这些出生的景象是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很简单，往天上拍总是好的，没关系的。问题你不要往人间拍啊！你很多地方你晚上你拍个、拍照片，拍的出边上有人的呀。
哦，是晚上尽量还有就是晚上也不要拍。
啊，晚上这个就是我要关照你的呀。拍这种殊胜形象只能白天拍，不能晚上拍的。
哦，明白。就是一个同修说，就是他先生在放生的时候，他就用相机拍出他老公身边有一些红色的那种，就是包括雾气一样、
哎、
这种红色的这种轮廓是不是护法神？
护法神啊，护法神的光呀、啊
哦、
照在他先生身上，并不是护法神在他身上，光照过来和在他身上是两个概念的呀。
哦，明白了。好、哦，谢谢师傅，开始。好、哦，下一个问题就是过三六九关节，师傅开示过可以多念消灾吉祥神咒，就是说可以过了生，就是生日前后，就是可以三个月念108遍，过了这段时间再调回正常的遍数，是这样吧，师傅？
啊，对呀、啊。
那过那个三六九关节放生的时候如何祈求呢？就是。
过三六九怎么祈求？
放生的时候我祈求比较好。
很简单，过三六九怎么祈求？请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消我某某某的业障、去我某某某的灾祸、我某某某一定怎么样，就是这件事，就是这
句。哦，好、好的，谢谢师傅开始。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人在三六九节来临时往往会容易造新业，比如违愿破戒，然后就受报，被护法神惩罚。请问在三六九更易造新业，受报是否本身就是劫的一种表现形式呢？是不是？
对啊，是这样，恶性循环呀、啊。你比方说这个人已经倒霉了，对不对啊？他想不让自己倒霉，但是呢，摔一跤，他嘴巴里站起来就骂人了。对不对啊？那这不是连锁反应吗？你一骂人，好，你又得罪人了，对不对啊？你又破戒了吗？啊，
是
啊，就有些人头很痛的时候砸东西，啊，对不对啊？那很多人喝酒去了，那你就是雪上加霜啊！喝酒本来就不好的，砸东西也不好的，骂人也不好的，那头痛也不好的。啊，因为你的头痛啊，造成了连锁反应，你砸东西了，你骂人了，最后喝酒了，那你是不是雪上加霜啊？
哎，是。哎，对，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同修手里有一大批小房子，就是颜色和尺寸都符合东方台博客的要求，只是小房子左面的日期这流，就是这流文字比博客的略微靠上一些，这些可以用吗？请问师傅一下。
如果偏差不大，应该可以用。
偏差不大、就
可以
用哈。那在多少范围之内呢？多少厘米或者是范围之内呢？
一般的不要超过十厘米啊，就比较还可以。十厘米
哈。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就是有位同修梦到五次丢孩子，说梦中五次丢孩子是什么意思呢？
五次丢孩子就是超度的五个孩子一个都没走掉。
哦，明白。
丢孩子的意思就是丢掉了，找不到了，但是他还想把他找回来，就是没走。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同修们说，在看白话佛法前可以专念七遍心经，祈求菩萨帮我某某开智慧，更好的理解白话佛法，可以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这个可以，菩萨不会嫌烦的。 啊，因为你比方说你做件好事，妈妈我洗手了，好乖孩子，妈妈我吃饭我留给别人吃啊，我把剩饭都吃掉了，乖孩子。你如果叫妈妈我要出去偷东西了，那护法神就来了。你说我要念经了，我要看白话佛法了，就等于跟观世音菩萨说，妈妈我现在要做好人了，我要看白话佛法了，那观世音菩萨当然开心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小房子念诵指南里说化解冤结的小房子要配合自己要经者的小房子来念，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比例怎么搭配呢？师父开示一下。
这个比例没有什么好搭配的，就是说当你要化解这些过去的冤结的时候啊，你必须要念小房子，也就是说这个小房子你不能停的，你可以少一点，但是你不能停。比方说你这段时间你想化解一个啊一个冤结，或者化解一个前世的一个业障，那你在化解这段时间还没化解当中，你就是必须每天哪怕烧一张也得烧。实际上烧一张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并不代表你烧得多啊，当然了更好。如果烧得不多，你每天能烧一张啊，就说明你天天在化解这个冤结，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师父，有一句话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两年佛在大殿，学佛三年佛在西天，这是说我们学着学着就没有初始心了，不精进了吗？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嗯，你这刚刚讲的是你的一种讲法，还有一种呢，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两年佛在天边，学佛三年仗着佛卖钱。现在想想看，有人练财不就是仗着佛在卖钱了吗？
啊，是的是的、
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嗯就是、
哦，好的好的。嗯，谢谢。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我们在学佛之后见到同样，就是见到同样学佛的人就很欢喜，见到不学佛的人就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也不想去亲近，这是有分别心还是慈悲心不够的缘故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没听懂，再讲一遍、
啊、就是我们学佛之后就是见到学佛人就很欢喜、
啊、
就是见到不学佛的人就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
啊、
你不想去亲近、
啊、
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有分别心及慈悲心不够的缘故吗？
啊，并不是，并不是，气场不合呀，
气场不合
、
嗯、
啊，就是说你比方说你的慈悲心，菩萨都是这样的，比方说菩萨先要看你是一个好孩子，是个修心的人，他气场跟你合，菩萨马上来帮你了。但是菩萨看到那些人呢、
哦、
无缘众生呢，菩萨也没办法，所以佛菩萨他也有苦衷啊，佛菩萨也救不了无缘众生啊。你说佛菩萨法力无边的话，能救无缘众生吗？救不了的呀、
嗯、是
没办法。
对对对，是是是，嗯，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您在白话佛法里谈到有为无为度众生，您能开示一下这个有为无为度众生吗？就是
有为无为，实际上你说有所为而不所为，有所为而无为，无为而有所为，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你做任何事情，你不要有目的的去做。你要放开，就是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无相布施啊。
嗯嗯嗯嗯嗯。
啊、
哦，
你有为就是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有相了，你着相了嘛、
嗯，
对不对啊、
嗯？
你无为的话，我没有作为，我没有去认为要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没有作为，我没有去做，我没有去想，而我把这件事情做成功了，就叫啊，我说无相布施。如果你说我一定要去把这事情做好啊，我这个一定要啊有作为啊，我一定要怎么样，这叫着相，然后接下来就是有相布施啊，啊，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
嗯
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就是国家面对自然灾害时会有紧急应急措施来将灾害损失降到最小，那业力来临时我们往往会被业力牵着鼻子走，请师父教我们几招业力来临时的应急措施吧。
业力来临时的应急措施最好的方法，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嗯、
把马上该做的事情往后推。
哦，
就坐在坐在 坐在那个坐在观音堂里好好念经，就闭关呀。所以你去看很多很多法师啊，他们被人家啊，就是说风风雨雨的时候，他们应急措施是什么？他们闭关呀，闭关嘛，没人讲他了，没人讲他们，过两天风平浪静了呀，他自己们也清静了，再重新再思考他过去做错的事情是对还是错啊，他自己也冷静下来。实际上应急嘛，就是冷静呀，先要冷静，然后呢，让别人不要关注你呀，啊。
哦，明白了，好、啊哦，谢谢。
哎，你说枪打出头鸟嘛？啊，已经要倒霉了，你还要爬跑出来跳？有些人真的傻傻，有些演员，我们不讲政治吧，我们讲那些演员吧，人家已经在讲你这个方面了，还要拼命跑出来，我没有。哎呀，我告诉你，这个是不可能的啊！人家吵啊吵啊，那些记者们就吵啊吵啊，八卦就出来了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
你不讲嘛就好了，不讲嘛就不臭啊。越逃越臭啊，粪坑越逃越臭啊。
明白了，谢谢，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谢谢您。嗯，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师傅啊，是不是我们此刻的念头想到什么，我们的心里就住在哪一个境界里？比如我此刻想到的是如何救众生，此刻自己就是一刻的菩萨，心里想着工作家庭，自己就是一刻的凡人，就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
嗯，是这样，是这样。实际上很多人说，哎呀，你怎么菩萨，你行不行啊？实际上就讲句心里话，我举个例子嘛，你就知道了。你在做好事，你是不是好人啦？
哎，是的，是的。
但是并不代表你一辈子做好人呐。你做你一个小时里面你在帮助别人，你是不是一个小时的菩萨了？
嗯，是的，是的。
啊，你就是菩萨了，只不过表明你这个一个小时当中是菩萨行为呀，啊，是不是？
哦，
啊，
明白了。
啊，你说你这个人是坏人，你一辈子都做坏事的，那抓进去的人，你是个坏人，他一辈子做坏事啊，他好事没做过啊，他只不过做了这个坏事特别厉害，造成了这个因果了。所以让他整个的好事全部受损了，他的坏事已经盖过了他的好事了，那这就变成坏人了，
哦，
对不对啊？
哦，
你说好人，一个人好人再好的人，他没有缺点的，啊，对不对啊？
就正如师父以前说过，做好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就是做一辈子的好事，
对啊，
一辈子的好人，
对啊，
嗯，好，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人，连这个连毛主席都说过。
啊，是是是，嗯，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请问师父，我们与人交往，常存私心杂念，不能坦诚对人，再以己度人，就觉得人情淡薄，人的劣根性重，这样虽然能让自己在人情名利上更看得开一点，却总觉得又消极了点，请师父针对这样的想法给我们开示一下吧。
很简单，你要真学佛，你觉得时机到了，你就得放下。那我问你，尼姑和尚他们过去没朋友的，他们没父母的，好啦，
有
还有的还有孩子呢，怎么办？半路出家的，他们不就放下了吗？什么叫放下？放下不就没了？没了不就得放下啊？你说你今天还纠葛在人间的情感当中啊？你还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太残忍了？哎呀，怎么？那你修得好的？啊，对不对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当时我们啊自己的祖籍国啊，原子弹造出来的之前，有多少科学家为了这个科技的发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啊？他们的家都不能联系的，因为这是保密的嘛。
嗯，对。
对不对？家不能联系，孩子什么都这全部是组织上帮他们联系的。你想想看，他否则他怎么能造出这么大的科研成果出来啊？那么你这个问题又怎么解释啊？所以一个人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就必须要吃苦头，就必须要放下，放不下的人永远得不到，就这么简单。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师傅就是说我们平时住的房子就是靠近就是电站，就是在玄学方面有什么讲究呢？要靠近多少为距离多少为好呢？
至少100米。
100米哦，
太近了绝对不好，太近了这个磁场太厉害了，
磁场太厉
害。我告诉你，你拿三四个手机放在你枕头边上，你不出3个月，你的脑子一定出毛病了。
哦，是啊，是啊，是啊。那师傅，
有一个人呢、啊，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个人他是用两三个手机放在枕头边上睡觉，结果三个月不到，整天耳朵里有人跟他讲话，而且讲的话、
哦、
很多都是手机里的朋友跟他打电话或者过去打过电话的声音，因为熟悉的声音又来了，所以他的脑子里他有感应的，所以人的脑子特别厉害，像一台超大的计算机啊，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嗯，那是不是现在我们用手机的也越来越多，经常拿着手机，有什么好的，是不是有您有什么好的妙法，尽量减少手机对我们的大脑的辐射？
晚上睡觉放得远一点、至少要放到五米外。
哦，五米外，哦，那你其实我们平时做的大悲咒，你平时念大悲咒也是有这样的作用吧？
有，当然有作用。还有辐射也好，耳机手机不能经常直接靠在耳朵里打的，这个辐射真的很厉害。还有教你们个窍门，就是铃响的时候，刚刚接起来的时候，这个辐射是最大，它这个脉冲是非常厉害的，它这个脉冲会损伤你大脑皮层的。所以你今天电话响响响铃响的时候，你要接，你先把它按了，就把它按了 OK 了，然后再拿起来，你不要直接拿了就听，你听得懂吗？除了有线电话，无线电话像这种手机，你如果刚刚一按的话，已经在你耳朵边上，这个时候一个脉冲是最厉害的，
最厉害哦。
所以你的耳朵就会，耳朵慢慢的时间长了就会听不见，听不清楚，而且大脑皮层会受影响，记忆力衰退，人会糊涂，就这样，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您科技知识也了解了。师傅，感恩师傅。
菩萨讲。
师傅，最后一个就是说是大悲咒里不是有一个安字吗？就是有个口一个安，有的同修念安，有的同修念哦，那就是一个哦。请问师傅到底是哪个读音正确呢？有同修问。
安是吧，口字边旁一个安。
哎，对对对对对，他是念哪个读音比较好？
应该是念，他是这样的，他呢一般的呢，我看一下啊，你说的哪个安呢？啊，这个安，啊，那是念安的，念安的，啊，
念安
啊，
哦，
啊啊，你说还有一个字念什么？还有人家念什么？
就是、有人念那个。O 就是 O N G 就是那个 O、
O
N G
应该念安的，
安安，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教他人如何做功德，是不是功德更大？
哦，那当然了，教人家做好人，是不是这个人是一定是好人？
哦，明白了明白了，
师父叫你们学佛，那师父一定是学佛学得很好的人。就这么简单。
是的是的是的，下一个就最后一个问题吧，师傅，就是佛台上黄色的山水画随着时间颜色变淡了，这样会影响效果吗？还需要再换一张吗？
暂时不要换，如果实在太淡了可以换以后，因为人间的东西人间的东西都能换的，天上的东西不能换，因为这个山水画是属于人间的，菩萨像再淡再淡你也放着没问题的，
那如果那个山水画确实淡了，他想换一张的话，念什么经比较好呢？
这个连777都太多了，就直接请下来就可以了。
请下来就行了。
因为你换了一个山水画的话，青山绿水啊，菩萨也开心啊，你自己法喜呀、就法喜呀、
法喜啊，好的好的，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了，感恩师父、感恩您，感恩观世音菩萨，谢谢您谢谢您，
再
见再
见。喂你好，喂你好，喂
喂，哎，师父你好，弟子给师父请安。
好，谢谢。
师父，这里有几个问题可以问一下，请师父开示。那个第一个问题是，就以前师父在那个节目中讲过，就是在澳洲，比如说那个乌鸦的话，它是在澳洲是并不是不代表那种不好的，但在中国它是代表那种不好的事情。那我的问题就是说，那个 就是事物的好坏它是不是取决于这种事情的就是它所在地的那种文化属性所决定的呢？
嗯，是的，实际上就是一种认识认知感啊，认知感，人对一件事物的认知感，明白了吗？啊，你心中啊，万事物世界上的万物都是唯心造的嘛，你认为它是好的就是好的，对不对啊？啊，你认为它不好的，你就心中会很憎恨它；你认为它是好的，你会很爱它，就这个道理。
嗯嗯，好好，谢谢师傅开始。那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我们早晚上香的时候就是这个许愿是不是要重复讲，比如说早上要怎么讲呢，那么晚上上香的时候要就是跟早上一样的重复呢？
重复没有关系，重复好的话正能量的话随便怎么讲都没关系，经文本身就是重复，每天在念不就在重复吗？因为它是正能量的东西，明白了吗？
嗯，好的好的，嗯，谢谢师傅开始。还有第三个问题是就是我们就是在从小就是在学校里面教育说，那里面就老师教我们说要有怀疑的精神，那这个怀疑跟佛法里面那个贪嗔痴慢疑这个疑字有什么区别呢？
啊，老师叫你们怀疑啊，
就是我们要有怀疑的精神嘛，就是科学的那个怀疑精神要
啊，那不是一个概念，怀疑他不是这么讲的，人间的怀疑他是说要有问题，比方说你对任何事情要有 question 就是问题，并不是怀疑，明白吗？如果你们这个老师现在还在教你们怀疑的话，他这个老师就有神经病了
啊。这科学里面就是怀疑精神，
对，他只科学里面说我怀疑这个事情还能在这散发出另外一种光芒啦，啊，这个电啦，它还能怎么创造出这种怀疑，并不是人间的怀疑。那个贪嗔痴慢疑的疑，就是你整天怀疑人呐，啊。
嗯嗯，好，嗯，好，谢谢师傅。
啊，
嗯，还有下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那一个修行人，如果说犯了那个根本戒的话，那他会，比如他以后就算是说能够超脱六道，那以后会不会影响他那个他的果位呢？如果他能够修到那个中等上品的话，那如果是他在人间犯了根本戒，那会不会影响他这个果位啊？
你想都不要想，他如果违反的他的根本戒，他连根本出不了六道的，连欲界天都上不去的。
啊，
想都不要去想，根本戒是什么？现在学佛人的根本戒实际上就是个杀生。
嗯嗯。
这个杀生呢，一般的呢，杀父母，啊，杀人，啊，这个都是根本戒。你现在明白了吗？还有骂菩萨，出菩萨身上的血，啊，当然这种你是可以弥补的。你要做不知道多少好事才能弥补掉，彻底改变自己才能弥补掉，这种都是犯根本戒的，明白了吗？
嗯嗯嗯，好，谢谢师傅开始。那有的比如说那些女同学她打胎的话，那这算不算根本戒呢？
啊，这个不应该的，这个因为她本身这个看这个事物的大小的，因为她不是一种非常非常有意的，由心中产生恨了之后我要去把她杀了，那种已经仇恨已经到了你的心地了，已经到了你的根本了，到了你的把自己的佛性都毁灭了啊，这种那是毁根本戒。你就像当年日本人杀中国人，那些人是不要说上千了，不投个畜生就蛮好了。嗯
嗯，好，明白，谢谢师傅开始。那么我帮同学问一个梦吧，他是早上是另外一个同学，他梦见同学的妈妈就生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孩子，他说他爸妈也梦里面跟他讲，他说你爸妈也够厉害的，因为现在你这个女儿已经30岁了，那现在还有能力再生出一个来，那就说现在相差10几年，他说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是已经超度走的吗？因为师父以前帮他看过，他说他妈妈本就有打胎过两个孩子，已经超度走了。
你讲话讲不清楚啊，做梦做到什么啦？
啊，就是一个同学的妈妈生了一个漂亮的孩子，就是以前师傅有看过，帮他就是已经打，他打胎过两个孩子，但是已经超度走了，就现在又梦见过他，他妈妈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啊，那两个嘛，就还有一个没走呀，他妈妈又生出来嘛，还是他妈妈的呀，明白了吗？
哦，
好了，
那还是要烧多少张小王子？
二十一张。嗯。
啊，二十一张是吧？
嗯。
嗯嗯，好好，
好。
还有另一个问题，是我耽误一下，就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报道，就是那个在俄罗斯那边嘛，好像说有那个开那个他们做那煤矿的嘛，开采那个那种地下的，然后他有那个地钻，他直接钻到下面去，好像就是听到下面有那种声音，
对，
然后上面
对，
他说。就是有个报的时候就已经是听到好像说地狱那种声音吧，那我就是说地狱的话它不在我们地球这个那个三维空间嘛，它应该怎么会是在地球的下面呢？
三维空间它不在三维空间，它在二维空间里边，实际上你都能听得见，为什么呢？你虽然不是说地球上面，它不是说你是在这个物体的下面，而是在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的维持空间的下面。那维持的空间下面也可以说是在你的地下面，你听得懂吗？因为我们在地球上，我们要看问题，说在这个下面，那下面是地啊，你看见什么了？因为我们是人嘛，眼睛看到的是地，所以我们只能说在地的下面。实际上维持空间他看见的一切生物都是空的虚的，所以他就看见这个二维空间里边啊，下面这个空间它是还是有很多声音的，听得懂了吗？
嗯嗯，好好。再问最后一个嘛，以前就是一年前我梦到就师傅来到我们村里面开法会，但实际上我们那个村是非常小的，然后那个村里面那些人都不来，好像是说不愿意去听这个法会，然后那个大洪水就从天而降，就把整个村庄都淹没了，然后我就好像剩下我一个人，然后一年后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他说那个梦里边又有这个洪水，结果把这个那个村庄又淹没了，然后又把我也一起冲走了，这个是麻烦是吧？
那肯定的，不学佛的话，很多不学佛的人这辈子在天灾人祸当中很难躲过啊，就是像人家飞机要失事之前，为什么有的人他不是这个台湾有一架飞机从上面掉下来吗？啊，只有母女两个人在拼命念观世音菩萨，居然还能生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其他全部死了吗？这就是看你自己修心的程度，菩萨照样可以保护你的，明白了吗？
就昨天我梦见的话，那个梦我就被吓醒的，然后自己也被卷进去了，怎么办呢？
你卷进去嘛，说明你修的不好呀。
不好是吧？
你们村庄里的人都修的不好呀，你要赶快去渡人呐。
嗯嗯，
你不渡人的话，就是这个梦很清楚告诉你，你救不了别人，连你自己一起死掉。你能救了别人，大家一起念经了，整个村庄都保得住，那你肯定在里面也受到保护了。
嗯嗯，好好，谢谢师傅开始。师傅，我的气场怎么样啊？
你说怎么样啊？讲话有气无力，像一个男孩子不啦？你听听你师傅这么大年纪了，讲话铿锵有力，你听不见啊？
好，向师傅学习。
听得懂吗？好了。
嗯，好好。
好，再见，再见。
感恩师傅、
再见。喂，你好。喂，这位听众，你打通了？真的，他听得见我声音，我听不见他声音。好了，只能再试试看吧，好吧。喂，你好。
喂，师傅好。
你好。
谢谢您，请安，师傅。
谢谢。
时间不过我就通了，师傅，我问问你吧，那个您说怎么能够让一个怎么 才能够更加有活力呢？
更加有活力，心中要有菩萨，要有信心，才会更加有活力。就是说，很多人没有信心，才没有活力，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一个人活着，你怎么样有力量啊？你就是天天看得到将来越来越好了，你才会有活力啊，对不对啊？
那如果对一个就是一个团体来说呢？
一样，一个团体首先你的领导要有活力啊，你的领导都没有力量，都没有信心，你下面人怎么有信心啊？对不对啊？不要在人间，你只要在人间，你什么事情都会碰到啊。你没活力，就是很多人就是自顾自，没有奉献精神，没有团队精神啊，对不对啊？那么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变得让团队更好呢？大家更好呢？开会呀、群策群力呀、开会呀、整天开会，大家群策群力呀，让每个人都讲啊，对不对啊？讲完了之后，他们就会有活力了，大家就会想出办法来怎么样解决呀、对不对啊？你不开会，你一个领导想得出什么了？所以这个开会当中，如果碰到不同的意见啊、要想办法解决掉，怎么解决啊？求大同存小异啊，啊，对不对啊？就说啊，他提出来也是很重要啊，大家当心点啊，多注意这方面，那不就好了吗？又不是没听他意见啊。
好，谢谢师傅。师傅，您帮我解几个梦吧，解两个梦吧。有一天我梦到您那个，您前面就是有一个同修站在您前面，然后您抱着他哭了，就是哭出声来了，然后那个是为什么呀？
那为什么这个同修有两种情况，师傅会哭？一种嘛，他要走了，回天了。还有一种嘛，就是他本身好几世前可能是师父的孩子啊，或者是修得不好，这辈子在人间吃苦了。还有一种嘛，就天上要收回去了，要哭了。
那怎么区分啊？
怎么区分？要看这个梦的，梦的详细情节，要他把详细情节告诉我。
我梦到您那个。他在您前面，然后那个他闭着眼睛，然后您抱住他，然后您就哭出声来了。后来我看到您哭了，我就过来了，然后您说让我对他好一点，不是对他，是说对他妹妹好一点。我觉得特别奇怪，因为他妹妹很小。然后我梦中我说好，然后您说要对他像什么经理对什么什么人那样好。我就没明白，我说
这个很简单，这个师父在救他，他可能前世是师父的孩子或者是谁的，舍不得他了，修得很差，在人间吃了很多苦，这个不要说师父了，观世音菩萨经常这样的，
这样子，对，他是吃了点苦。明白了，师傅。那个还有就是昨天有人梦到我，他说那个我带着他去弘法，发书，然后开了一辆车，车上还预备一辆小车，是预备说那个大车开不进去的地方就开小车，然后挺开心的。后来结果到了一个海边，很漂亮的海边，但是我就下车了，下车以后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狗，说有一个人在那边养了100多条狗，然后我就下去跟那个养狗的人说了几句话，然后我们就开车换地方了，这什么意思啊？
你就开车换地方了？养狗啊？我们就朋友呀，你要下去救朋友呀，这些朋友都很苦的。好了，狗在梦中100%是预示的朋友的问题，具体情况看你梦中做到什么。好了，
他是不是我梦的这个同修？我们其实就见过一面的，然后他说他梦见我带着他去弘法，后来我就下车跟那个养狗的人说了几句话就换地方了。我就问那你害怕吗？他说倒没有，说觉得那地方很漂亮的，但是那个因为有很多狗嘛，就有很多狗屎，说挺臭的。
知道了，很多朋友很苦、很脏，他要去发心去度他们。好了，
是他要发心是吧？跟我没关系吧？
你当然也应该去发心了，还没关系的啊。 啊，你舔不啊？舔不啊？
没事，因为我们就见过一面嘛，觉得挺奇怪。
不管，去叫他去渡人去，救人。
哦。
嗯。
嗯，明白了，谢谢师傅，没问题了，谢谢师傅，师傅保重。
好，再见啊，再
见，
拜
拜。
喂，你好。
喂。
啊。
啊，师傅你好，你好，我打断电话了。
啊。
喂，师傅，赶不上。
啊。
嗯，喂，师傅，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听到。
啊，师傅你好，嗯嗯，哎，师傅，我每次打断电话都有点小紧张，对不起。啊。啊，师傅，我今天想请问几个问题啊。
啊。
好。嗯，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里可以平常可以养那个乌龟吗？
你家里养乌龟，你家里人都养不起，还养乌龟啊？
哦，没有，是同学问的。哦，我知道了哈。
啊、
好的，好的。嗯。嗯，还有就是，同学他有梦见那个那个过世的奶奶又过世了，他是想说这个奶奶是已经投人了，还是在投人的过程当中这样子？
那要看的。过又过世了，已经你看到他还准备过世了，还是已经过世了？
啊，这个是梦见，他没讲清楚啊。他就说
要问的，
意思就是
说，做梦亲戚人家问很难解释的，要最好当事人，那么他就可以解释。我问他，情景很重要，情景非常重要。
哦，好好，因为他就说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为这个亡人再那小房子。
好了，我跟你说要看梦境的呀，继续念吧。
哦，好的，那我再问他好了。好，
继续念。
嗯，好的，好的。师傅啊，那个以前我有听你那个以前的那个录音节目吧，就是讲到文昌位，这个文昌位一般来说是不是都是在我们就是一进门的左手边吗？是这样吗？
一般的要看的，每间房间不一样，
嗯，
方向性不一样。嗯，文昌位偏东的。
偏东啊，不是，是我听不清。
偏东，偏东的。
哦，偏东啊。
就是东南，
嗯，
东西，东北。啊。
嗯嗯嗯。
啊。
好，偏东。好，好的。嗯。还有师傅，还有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的那个时间，就是一般来讲都是有。就是都是有定数的，对不对啊？
出生的时间啊？
啊，就是像那个那个，比如是几哪一天什么时候，就什么那个小时，然后哪个时就是分秒，就是都是有定下来的呢？
是的，是定下来
的。
啊，
是的，对吧？因为那如果那些那个剖腹产的那些人，他们是不是就是有一定程度上面是把。有感应了，百分之一百有感应
，只是他自己，像这种啊，你自己出生出来，根据你的阴阳五行，根据你自己上辈子造业情况和这辈子的修行情况，他是统计起来给你一个时间的，所以人家说生在这个时间里的人就特别有贵气啊，听得懂了吗？
哦，这样，好的。还有，师傅，就是我们这边有个同修嘛，他就是大概就是年纪在50来岁了，他眼睛看不见的，他大概已经修了2年多了，他有一个那个，就是他是一个老妈妈照顾他，就是他的妈妈嘛，大概就是，年岁已经很高了，年纪很大了，照顾他。然后他们两母子的话就是大概休息了2年多，好像就是每天在念小房子，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嘛，也不能渡人，然后放生也放得蛮少的。师傅，他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呢？因为他们的经济也比较有限。
什么经济有限啊？没听懂。
因为他们就是因为眼睛看不见嘛，然后他妈妈这个大概也年纪也很大了，是不是他们就是比较要，就是小房子上面要注重，就是把小房子，就是如果念的比较多的话，就是他的眼睛会比较有所好转吧。
你不是废话，念得好怎么会不好啊？多少是多少人都好了，就他这里不好啊。
啊，师傅，他已经修了两年多了，因为我看他
两年多算什么，在他整个一个长河当中，两年算什么？你一辈子做错的事情，两年就想翻过来啊？你讲给我听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因为每次看他的妈妈也是挺可怜的，然后照顾他，照顾一个孩子，照顾他儿子那么看不见的孩子，
多努力没有办法的。你看看每个人都可怜的，你怎么不看看不学佛的人在医院里痛得来天天像杀猪一样叫，他可怜不啦？跟他打止痛针都没用的，都是一样，明白了吗？眼睛看不见，跟前世有关系，看了太多不该看的东西了。
好，嗯，好。师傅不好意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因为我前段时间那好几次的梦见师傅很就是在梦里很辛苦的，然后我有次在梦里我还哭了，然后师傅还反过来安慰我，师傅我觉得师傅好辛苦的，就
是
可能我啊师傅很辛苦的，就是有时候想想师傅就觉得哎呀好，就是
想想做个榜样给你们看看，不要说你们了，我们东方电台那几个年轻人都懒得臭要死啊，我能开心啊？一点都不努力啊，很懒的，我跟你说了，一个人不努力的话，这个人就老大徒伤悲啊。
嗯。
年轻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知道啊。
嗯，我每次想起师傅，就会有很莫名的一种力量，让我支撑着我，让我就是好好的，一定好好的休息，好好的修，这样子，好好念经。
对啊，我这一辈子对不起人呐。
师傅，
讲啊。
师傅还有问题，就是等一下我翻一下啊，那个同学问的问题。师傅是这样子的，就是就是我有个亲戚嘛，他就是怎么讲呢？他就是那个，就是念经，平常有念经，然后他就是地藏经念了大概就是来有十几年了，然后他就修了心灵法门之后就没有再念了，然后有一次梦里，人家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念地藏经？然后师父就跟他讲，别人不能念，你可以念。那师父，那请问这个同修他还可以继续念地藏经吗？
如果师父在梦中跟他讲可以念，他就可以念，但是数量要控制好。
数量可以控制，好的吧？好的，好的。好，师傅，哎呦，我都不知道问什么问题了，这是没想到。
好，那就这样。
师傅，你可以给我点那个，开始。
记住了，很简单，思维不清，明白了吗？你呀、
啊。对，师傅，你上次这么讲我的，我就还是心里还是挺紧张的。
思维不清，脑子搞不清楚，好人坏人搞不清楚。你要学佛要度人、你必须脑子要有一颗要有一盏明灯，听不懂啊？
对啊对啊，就是师父也
没出息啊，
是那不是
自私，
然后
好啊，不要太自私、我告诉你
还是
为了自己的利益，哎呦有利益了马上去做，哎没利益了拖拖闪闪的，这种人能修心啊？
对不起啊，师傅，我真有这个毛病。有些同学问我问题，我要过好几天、好几年才回复他，或者去帮他做这个事情。
人家死了呢，我们东方电台不就是啊？
啊，
秘书处就是啊。人家危急的时候写信来，说不定师傅回一下的话，人家就好了。
嗯。
他们拖啊拖啊拖，人家死掉了，他们就有孽障了，听得懂吗？
哦，对不起，师傅，我你这个毛病。
你这毛病啊，你救人怎么样？你家里人你会这样不啦？你不叫自私啊？如果你家里的亲戚写信来，你会马上就还的。
对不起，我是
没出息啊！你这叫菩萨。要菩萨的话，为人家想的。
对不起。
好好改毛病了。你们怎么修成啊？讲给我听啊！
因为有时候念经，我怕影响了。
不要找理由，找理由更恶心。 做错事情马上改。
嗯，好好。
师父刚才讲了，粪坑越逃越臭，不逃还不臭呢、已经做错事情了，就不能再逃了，越逃越臭，听得懂了吗？
嗯，我一定改，一定改。
好了。
我一定，我这个毛病你好改。啊，师父，你最后能帮我看一个看一个名字吗？我想起来了。
看什么名字啊？今天不看了。
就是看的好，那个名字好不好？是不是要改？可不可以？这个名字叫西，他姓曾，曾国藩的曾，瑞就是那个那个金那个米瑞的瑞，金字旁的米瑞的瑞，阳是海洋的阳，曾瑞阳。看看这个名字可以好一点，那个需不需要改呀、
啊？什么阳啊？
海洋的洋。
第二个字不好。
瑞字的吧？
嗯、
哦，瑞字。那字要怎么改啊？
不知道，自己去改，网上去找找看吧，也蛮好，又省钱，网上都可以搞的，嗯。
嗯，对对对。
好了好了。
很感恩你师傅，真的，为你好修，一定不顾师傅的，一定不顾菩萨的。
你们不要不要没出息就好了，嗯。
嗯，一定好改毛病，一定好改毛病。
再见再见，嗯。
嗯，好，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嗯。
喂，你好。
喂，师傅啊！
哎，
弟子给您请安。
嗯，
请师傅帮一位同修开示一个梦境。嗯，同修呢，有天早上念功课礼佛的时候，念到第一遍最后一句的时候，然后就突然有个念头，是去除杂念，静心静意。然后当时呢，同修杂念很多。然后呢，又有一天早上呢。那同修在梦里看见一大本厚厚的天书，其中呢第一行写着至尊上宝，第二行写着两个上字，然后他记不清第三行还是第四行写着下字，下面多一横。然后呢同修然后记得当时天上还在打雷打闪，然后接着就看见十几米高的护法菩萨，感觉像周仓菩萨。然后呢护法菩萨就讲了一些话，然后同修记不太住，感觉就是在教训他，然后只记住一句二虎嘴。然后同修想是不是平时一梦见菩萨或者是分享学佛的这些经历啊路程啊就比较兴奋，然后呢自己又表达不清，分享的不如理不如法。然后他也跟菩萨妈妈以及十方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也已经忏悔
了。你叫他不要再往脸上贴金了。
哦，
还要找这种理由？二虎嘴讲得很清楚，两舌。
哦，就是两舌的意思是吗？
挑拨离间。还有没讲清楚，还要找理由了。我看再下一次，周仓菩萨把他带走了。我告诉你。
哦。
已经很混蛋了，我告诉你。
哦。
已经挑拨了太多事情了，不能再挑拨了，
哦、
听得懂吗？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已经进入天书了，已经很麻烦了。
哦，好的好的，那师父像他这种情况怎么办？师父要
礼佛礼佛，
礼佛要念多少遍？
108遍，你讲得很清楚了。很多菩萨下来讲、
哦、
很多东西是在冥府，就是说在我们说在思维空间里面在教育你，但是呢最要你接受的毛病他会让你记住，其他的呢已经在你的80天中已经全部教育你，已经让你记住了，听得懂了吗？
哦，听懂听懂听懂听懂。那以后就让这位同修然后就少说话，
不少说话，不要拌嘴，
不要啊，
不要挑拨。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一定转达师父开始。然后那师父像他这样的礼佛要配小房子吗？
要
师傅，
19张小房子。
49张是吗？
19张。
哦，19张。哦，对不起，师傅。
好了好了，今天不看了。
好的好。好的，师傅。还有师傅，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之前开示过那个空性，是不是就是等于无我呀？
空性和无我意思是差不多，但是呢是从两个层面上来解释的，涵盖的意思是差不多。但是呢、
嗯、
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无我是在为人，是在做人，是在学佛、
嗯、
空性是指的你更深层的、
嗯、
是没有肉身的、嗯、是指的你灵体世界，不是肉体世界。所以你的空性就是说你的本性，明白了吗、
嗯、
本性下面镜子照到什么他心中就有什么，照到不好的那就是不好的。现在这个空性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是空的，还我本源，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那就师父说是不是就是说这两个是在不同的思维空间里面是吗？
一个是讲的这个层面是讲的人间的，一个是讲的更深层的意识当中的。好了
啊，明白。那师父能不能就是说平时就是不管自己遇上什么事情，能不能就是把自己观想成就是一种透明体，然后这样可以达到无所住心呢？
不要去出花样，你要看你把自己看成透明体，接下来鬼就上升了。哎，什么都不懂，还要编，还要举一反八。哎，你们没有师父的话，很多人就过去，为什么很多人修偏了？打坐呀，打坐之后把自己想成空了，好了，鬼上来了，自己魂魄没了吗？鬼就上来了，这听不懂啊？
明白师父，弟子太愚痴了。
愚痴的太多喽。
还有一个师父就是说，那我们就是说师父也说过，如果能把自己的佛性完全发掘出来的话，那用佛性来做事情那就是功德。那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这种佛性本性完全的发掘出来呢？
不做坏事就能发掘。好了、
嗯，
这种事情不要问的，很简单，白话佛法好好看看，一听你讲话就是白话佛法看的不多，有什么好问的？师父天天在你枕头边上的跟你们讲呢，好好看的。
对，师父就在枕头边上。
好好看的。
嗯，好的师父，好的师父。
嗯，你们这些孩子不跟你们严厉的话，你们都要走偏的，听得懂吗？
嗯，是的师父。
现在已经有这年轻人已经走偏了，自以为是了、
嗯、
以为学了很多了，拿师父的白话佛法加加减减，还号召一些人跟着他。
嗯，
你现在看你不
是
搞邪
的
吗？开玩笑
的。我跟师父学了几年，我感觉连佛的大门还没有进去呢。
对了，你没有听过师父给弟子开示、给那个徒弟开示的？
我听过师父
讲的都是佛法呀、啊、就是都是经文呐、啊。哪有就是讲小房子啊，那是没办法，弘法的时候只能讲到这么深，你再讲高人又听不懂啊。
嗯，是的是的是的，师父弟子开示也是特别，就是我觉得也是特别加持我们弟子的，特别感恩师父。
没办法，
嗯，
跟幼儿园的人只能说幼儿园的话。你以为老师不会讲话？幼儿园的老师为什么要小朋友好吗，你们乖吗？啊，他不会讲话，他为什么这么讲了？因为他们是下面听众是小朋友，现在明白了吗？
嗯，层次不一样嘛。
然后回到家跟他老公也说你好吗，他老公把他送到医院去了要。
嗯，是的是的是的。感恩师父，感恩菩萨，特别感恩菩萨。
好了。
好了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
再见啊。
师父您多加持我多年小房子、
啊、
我一定多年小房子。
像其实像你们这些孩子都很厉害的，像你不厉害啊，很有能力的女人，为什么现在会变得这么温柔啊？为什么变得这么就是好像通情达理啊？学佛学的都是这么学出来的，不学佛像你这种人跟人家打架都会的。
是的是的师傅，
你
说太对了。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我觉得好的坏的我觉得都不是我的，所以我就尽量把自己放空这样。
今天我看了一个新闻，中心社的新闻，也不知道是凤凰卫视的，说了一条把我笑的来说，现在这个真得学点武功啊，否则进不了台湾的政界。台湾的政界他们都打的啊，日本人也是
的,
啊,
的
啊，这搞什么？
对他们，我看他们经常在国会里面，然后就、
哎、
打
起来
了，
打所以呢，他这条新闻说，真得看样子，真得学点武功才能进入政界呢。好了好了好了，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菩萨，
再见、嗯、
啊，师傅再见，嗯。
喂，你好。
喂
喂
喂，感恩观世音菩萨加持、感恩师父、一直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平时在微信朋友圈弘法，或者是在自己博客中弘法，会出现菩萨的图像名字， 那么有的人他看微信是在就看这博客是在厕所看的，那会不会对于发的人有孽障啊？
不会的。
再请问一下。
不会的。
不会的。
啊，小小的东西不要太介意。所以他在卫生间里看博客、看书、看什么东西都不是一件好事情，最多、最多看几条新闻，其他不要看。嗯。
啊，好的。
痔疮啊，痔疮就这么出来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哎，师傅还想问一下，就是有的同修就是在渡人的时候。就发现自己修行不如从前，就是一样在救人，但是心不如以前，这个该如何对治啊？
啊，对治呢，这就是新鲜的时候开心，到后来就厌弃，就是像谈恋爱一样，开始学的时候，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开心的不得了，慢慢时间长了，他就会觉得有点烦恼，讨厌了。所以怎么样让自己永远不要讨厌，就是永远要有初始心，经常想一想自己怎么会学佛的啊？你倒是苦的时候你苦成这样的，你怎么会学佛的？要有初始心的人才能做好，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还有个问题，师傅，就是有个同修，他公司搬到地下室去了，而且这个地下室以前是很不好的地方，那个去就是在这个公司念经的师兄都是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就是要注意些什么吗？
搬到地下室嘛，肯定不好的呀。搬到地下室嘛，可能阴气太重了，不好的。
对，对，就是这些同修要注意些什么？因为这公司还念经的人还有一些的。
啊，那大家一起念嘛就好。
但是就是搬下去以后都有各种各样的生病啊过敏
啊那是开始的时候是这样，那没办法，只有自己坚持呀。 自己有时候放那个大悲咒啊，单位里不能放嘛，你就不要开话筒，拿个耳机这么放着，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拿大悲咒放着，耳机放着，人家听不见也好啊。
那师傅，听说这个地方以前是坟场，也不知道是刑场。
哎呦，那完了完了完了，那肯定完了啊！
是不是需要换工作啊？
我觉得在这下去不换工作命没了。如果你的气场不好的话，我告诉你，念经的人还不会马上，那些不念经的人一个个都会生病的。
对对对，现在就是生病的蛮多的。
很多了，而且还会生恶病啊，会长东西啊，生癌症啊。他们要找饿死鬼的，替死鬼的。
哦，对对，好的，我明白了。感恩师傅。弟子忏悔，上一次把师傅的照片当头像了，这个后来改掉了。
什么叫照片当头像？
忏悔。
什么叫？
就是有一次把师傅的一张照片放在自己头像上了，这个不如法。
头像是
什么？师傅原谅。
放在你的头像上啊。
就是。微信的头像
啊，这个无所谓，这个无所谓的，这个都可以。
谢谢师父原谅。
主要这个都没关系的，这没关系的。这个主要你能够救人就好了，你要救人，师父情愿给你们用的。你不救人，我就不能用，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好啦。
谢谢师父。
啊，再见啊。
好的，好的。
啊，再见。
好，师父保重。
啊，再见。喂，你好。喂，你好。
喂，是师傅，你好。
你好。
我又打通您电话了，给师傅请安。
啊。
师傅。
啊。
我问您解个梦。
啊。
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同修，梦见一个同修。
讲话响一点，讲话快一点。
我们这有一个同修。
啊，
梦见一个同修，就他说他生癌症了。
啊，
说他生癌症，说那个地府都拿鞭子抽他。
哎呦，完了，已经拉下去了，魂已经拉下去惩罚了。
拉下惩罚了。
啊。
那他许愿了，许愿放生一万条鱼，然后。
放一万条彻底改的，放鱼有什么用啊？心里要改的。
这个人平时做功德做得很大的。
你看见了。
是我看见的。
你知道他背后呢？你知道他心里想的怎么想的？
他就是师傅，您知道不？他这人、就是、
你别跟我讲，菩萨最知道。我告诉你，马来西亚负责。
不是，他马来西亚就说他丈夫，就说飞机失事那个走人那个，就是他丈夫。
哦，家里的业障很重，有两种情况。他就是他先生又不是学心灵法门的了，
他先生是学净土的，因为于是那会儿就反对他、
啊，
反对他学这个心灵法门。
哦呦，你看走掉了吧？
走掉了，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飞机失事。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心灵法门一个都没有啊，还有人造谣的、
啊，
当时造我们谣，我们哪有啊？心灵法门全有观世音菩萨保佑的。你看看看、啊，他怎么走掉了？
我跟您分享，师傅就上次我打通您电话看图腾那个、
啊，
打完电话我隔天我嗓子就没事了，我出去渡人都没事了。
啊，你看，你知道你打完电话、师傅都给加持的。
是啊，很感恩师傅，真的很感恩师傅，我就好好修，我要不好好修，真对不起师傅。
对不起师傅，你要记住了，像他们家里这种已经有业障了，明白了吗？她还要帮她老公背业呢。我告诉你，就是死了的话，她现在做梦做到她老公在下面被人家抽啊，还是她自己啊？
她自己不是，这是通修梦见她在下面。
那完了，那完了，但她肯定最近又不好好修了。
她是最近有点懈怠。
好了，讲了不要讲了，准备走吧。
那她许愿这个一万条鱼行不行啊，师傅？
可以啊，你要救她就尽量救啊，你不要帮她背就好了。
不是他，我救他，是他自己，就说他的，这不是我今天打电话，就是
你现在跟他讲得很清楚，放生只是个形式，最重要心里要忏悔。
他是他自己心里头是忏悔了，他说这段时间有点懈怠，
有点，
他平时就说你挺舍得给师父放生，连这个他自己放生
了。你记住了，不管做什么事情啊，他做多少好事菩萨都记着，做多少坏事菩萨也都记着。好了，
那就是就按他许愿这么做，应该能有挽救的余地吧，师父？
应该的，应该在冥府已经把他拉下去打过了啊，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呢，不会马上死的。但是如果他继续不改，嘴巴里继续乱讲，那接下来那就没有多少时间了，已经挂号了。
今年也有，也是60岁的那什么吗？
66。
六十岁，
也是个官的。好了。
师傅，您再给解梦，就是那个我梦见我妈，我过世的母亲。就是也是我外甥女儿梦见的，说她坐飞机到甘肃下去了，什么意思啊？
到哪里啊？坐飞机到哪里下去了？
到甘肃，说坐飞机下去。
啊，那坐飞机到甘肃下去根本没有意义的。
她现在还，我还硬念小房子吗？我现在一直得念。
不要，这没事的，你这给她念就好。坐飞机是好事啊。到哪里都是有个目的地、
哦、
因为你在人间，你不是上天，明白了吗？好了，
我还继续给他念是吗？
哎，
父亲说坐火车给他照相呢，过世的父亲
啊，给他照相。那父亲，他帮父亲念了很多小房子。
我给他念的
啊。那你赶快了，继续给他念了，父亲自由了。但是没投胎。
哦，还没投胎自由了。感恩观菩萨。师傅，那个韩宇同学他梦见说法师从那个中山顶上折下来了，
后脑勺摔坏了，他那会儿也是找这个法师就说看过，然后他自己说也从山顶上掉下来了。
完了完了，这个全部。
您看他的莲花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了？
肯定的。
掉下来了。
肯定的。哼，枯萎的可快，明年枯萎的还要快。
还在吗？他的莲花？
我现在不能看的。
嗯。
从他这个梦，肯定掉下来了。好了。
还有一个梦，师傅、
嗯，
还有一个梦，就是梦着这个家里头的我儿子，他拿一个牛仔裤，说他那牛仔裤手里拿着，我说。我看他那牛仔裤上一块块有泥，我说你这牛仔裤怎么该洗了怎么不洗呀、啊？这么脏、啊、他说我要洗没洗呢。
嗯，就这样、啊、
这什么意思？
这是没有消业障，
业障
牛仔裤全是业障。嗯，
是不是他的业障还得要消？是不是？
对，必须要消。
嗯，
明白了吗？
嗯嗯，师傅今天您感应感应我净出去发书，师傅，我有没有发书看看？
你很好，你寿很长，你现在菩萨已经给你延寿了。
感恩观音菩萨，感恩。
你放心好了，你没问题的，你就是晚年会痛，很多地方会痛，嗯。
我现在就是这儿痛那儿痛。
啊，这个没办法，宵夜，你自己要要多吃点维他命 C 啊。
嗯，师傅，
嗯，
您说我跟我的家人连接怎么这么深呢？
好好念经啊，嘴巴不要讲，这叫执着，好好的修心做功德，慢慢都会化解的。你整天想着你就化不掉，听得懂吗？
嗯。
好了好了，嗯，时间差不多了。
师傅，今天，师傅，今天不能看看这个一个名额把它起好的，不知道好不好的名额。
啊，你告诉我呀。
就是他原来叫王威，现在他自己起个叫王浩林。
姓王啊？
嗯，王威这个名字他属虎的，他属虎的87年。这个威是不是他的性格跟他的名字老不好有关系啊？
老妈妈，你讲话不要前一句后一句好吗？前言不搭后语，你现在讲给我听，他现在改了什么名字就可以了。
他改的名字叫王浩林。
浩是什么浩？
三滴水哥哥告字儿。
啊，双木林啊。
林，啊，那林是两个木林，两个木。
蛮好的，可以了，嗯。
改这名字，改这名字行吧？
可以啦，老妈妈，好了。
我不是老妈妈，师傅，您怎么又想我？
你的声音跟老妈妈一样的，说明你的声线很老。
我这个嗓子嘛没好呢。
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妈妈，
几岁啊你啊？
我属兔的嘛，你我属兔的。
30多啊？可能的。
属兔的是50多嘛？
50多还不老啊？
63年的兔。
63年的，那已经很老了，差不多。年纪这么大，
嗯，
台长人家，台长人家都叫我老爷爷了，有什么关系啊？
我不愿意您叫我老妈妈。
嗯，好了，你记住了。
嗯，啊、
好了好了，已经给你骂好了啊，不跟你讲了。
师傅，
王浩林可以的。
还有一个。
不行了不行了，没时间了，你这个你这个、
嗯。那就这样吧。
啊，这样这样了、
嗯，
好了，王浩林。
那谢谢您。
再见。
嗯，我就这个。嗯，那甭问了，好吧，谢谢您，感恩观菩萨，感恩师父。
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喂。
队长。
啊。
队长。
啊。
嘿，我又打通了，谢谢菩萨。
啊。
一个问题啊，嗯，就是那个，稍等一下，我翻一下。就是很多同学都会遇到的问题。同事家给过世亡人烧纸，做这个仪式，然后会请亲朋好友和自己的同事来参加，然后仪式结束以后请大家吃饭，然后期间有烧鱼的菜，随后每个人会随礼钱，那么同修参加这个定随礼钱，这个钱会被业吗？
是 是什么事情啊？人家家里做白事啊？
对对，然后那个因为要请客，请客大家都去吃饭
啊，这无所谓，
那个、
这无所谓，嗯，给一点钱、
哦、
没关系，白金啊，没关系，嗯。
哦，没关系啊。
啊，白金没关系。
哎，好好好，哎，太好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嗯，同学嘛，梦到他悄悄摸着钻进一个车队里边。然后大家都往里边钻，同修也钻进去。这时一个大老虎突然跳出来，把同修的腿给缠住了，不疼。然后同修就使劲喊救命。这时他感到老虎不是在咬他，他就摸了虎头，然后老虎就松开了同修，跟同修玩起来。于是同修把老虎骗到一个房子里，把门关上了。这时从外面进来一只那个黑虎，不是那刚才的那只虎了。这个人是穿着个道袍，僧袍那种。同修一见都感觉是伏虎罗汉，请台长解这个梦。
这还不懂啊？这还不懂啊？他过去崇拜的某一个人投虎了，跟他学过的，可能是其他法门的，嗯。
哦，是这样。
啊。
哦、
来看他，他还不懂啊？这些很多人修偏差的，嗯。
哦，是这样。
啊。
嗯，台长还有一个就是，有一次我梦到天上有一个高大的女僧人，然后仔细一看，这个女僧人就像活的人一样，特别高大，然后慢慢的有了彩色和鲜活，冲我和微笑，然后我就看到了。上画面是一个那个武则天的那个轮回的片段，请台长解这个梦。
武则天，看到是武则天不啦？
就是这个僧人合掌，然后我就看到另外一个画面是的武则天的。
这个僧人是男的是吧？
是女的。
这个僧这尼姑了，就是比丘尼啊。
尼。
嗯，比丘尼嘛，说不定武则天上天了呀，嗯。
哦，是呀。
啊，武则天，因为在历史上褒贬不一啊，据说她也做了很多好事啊，嗯。
嗯，对。
嗯。只不过电影里面把她把她反映出她比较厉害的一面，在管家啦，在对那些男男女女的事情她比较厉害。但是呢，他在整个当时的现实的社会发展的阶段当中，还是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嗯，对历史起的进步作用的，所以这个是天上来管的这些事情的，所以他能够，你看到他是不是很高大？
我看到这个女僧人是特别高大。
好啦，那很简单了，说明武则天已经在天界了，好了，但是也不一定超脱六道。明白了吗？
哦。
嗯，说明你上辈子跟武则天一定有点关系的。
我觉得也是吧，反正我
看你
喜欢
看武则天。啊，我很喜欢看宫廷片，看武则天，对不
对
啊？而且你好像身如其境那种感觉，我看你就是，嗯嗯，很厉害。你要是不好好的台长学佛的话，你也是个厉害女人呢，呵呵。好啦。
啊，台长，再请您解一个梦。稍等一下，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梦到丈夫醉酒以后，一个很瘦的一个女人病逝，她怀孕了。然后今年年初，我又梦到有人说，那个我师父爱上了一个女人，然后看到那个女人和她的家人。来找我要他哭的要他的男人，然后我就和他打了起来，不惜被我差点咬掉他的下，他也要人。然后今年六月，我在观音堂许愿了200张小房子，梦里就是在之前梦里出现丈夫冷漠的脸和2000的数字，然后跟他我就一个什么跟
你丈夫还活着不啦？
活着。
啊？
活着呢。
活着呢，2000张小房子呀，消这个业障啊。
哦，2000张，我写200张。
否则嘛，你就慢慢这个事情就会现实呀、啊。
哦， 已经出现实了，我
啊已经现实了，
嗯、
哎，
啊对，
那你赶快了，那就两百张就两百张了，你做好思想准备了，啊，他找的那个女的很厉害的，很凶的。
曾经我就前段时间吧，我给您打电话没打通，当天晚上我就梦啊，梦见那个什么，我一只很大的一只苍蝇啊，在我楼里生长，感觉那个苍蝇就是那个女人。
好啦。
然后这只巨大的苍蝇啊，几次努的从那个炉盖子的圆空中眼里往外爬，都被我塞回去了。它往外爬的时候，那火烧红那个血红的眼睛瞪着我，意思啊，就以后要报仇。
对。
那个我都特别害怕那个眼睛。
对。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跟这个就跟你过去宫廷有关系的，好了。
啊？
你看看你老公是不是很柔软呢、啊？
不是不是啊。
嗯，你老公啊，你老公啊，我现在从你跟你讲话当中，你讲了有兴趣的台长就看了看，你老公过去有一次在宫廷里面做过太监。
啊？
嗯。你老公是特别喜欢穿那种亮的衣服，嗯。
嗯，他好像穿偏红色衣服多一些。
对，粉红色，就是这种粉红色的，不是大红的，粉红的，就是那种。
粉红色。
啊、就是那种。
也有。
啊，也有，男人哪有穿这种衣服的？这还不懂啊？长衫嘛，就是太监穿的，这不懂啊？
哦。
他很喜欢拿一样东西手中。说话做事都喜欢拿一样东西。
他拿最多就手机了。
看见了吧？还有拿，如果实在没手机拿，他就拿钥匙，他不肯放的。嗯，手上一定要有一样东西的，因为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就过去拿的那个浮尘啊。啊、皇宫里面的浮尘啊、他们都拿的，太监都拿的，嗯，你别告诉他啊、你自己跟他生活到现在，你应该都懂的，你应该都看得出来的，你感觉得出来的。好了，我不能多讲了。
我和他已经夫妻好久了。
啊，懂了就知道了，不要再讲了。啊，夫妻的这些事情不要讲了，你知道就好了，所以师父不愿意多讲呀，明白了吗？就是现在就很清楚，这个女的跟你还有他三个人都是上辈。就是不是上辈子了，就是在宫廷的时候，你们的这种冤结到现在还在报呢，你看多糟糕。
那个女的好看呢。
很好看是吧？
反正这女的好像追我丈夫追了好久了。
啊，对呀、
啊。把她追
到死了。对呀、啊，追了好久了嘛，就是冤结呀、啊，这还不懂啊？拼命的追呀、啊，一直追，一直追，追到后来嘛，成功了嘛，就是他们有缘分的呀，没办法的呀。明白了吗？
我在观音堂那个念经的时候，学108遍的礼佛，然后念的时候就中间有空，我就睡了一会儿。这一会儿，然后我那个梦里就看到那个女人有一儿一女，大的是儿子，我知道那个儿子是他前夫的，然后找到是女儿。
哎，
我想是不是他以后？
当然不管的，这种事情不管的，这种女人，嫁了又嫁，她找了又找，她无所谓的。他就是随着缘在走啊，你是学佛人，你不要随着缘走就可以了，听得懂吗？
我知道，台长。
好了，不能再讲了，我没时间了，超过太多时间了，好吧？
然后谢谢台长。
好，再见啊。
谢谢台长。
好好念经啊。
谢谢。
一切随缘。
一定好好念经。
好。
明年我要拜师了，台长，您加持我，一定要顺利去拜师。
啊，好。再见啊！
谢谢您，感恩您，谢谢您。
再见。
再见，我明年一定要拜师的。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因为那个今天打不进电话的听众呢，明天5点钟可以看图腾啊，5点到6点。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